好，我们这一节要跟大家来看华严法门的第三部分啊。那我们上星期有开了一个头，我们这一份讲义要谈的是菩萨本业啊。这个本业呢，也就是初学的修行内容啊，阿迪卡米卡啊，阿迪卡米卡。就是初学的行业啊。好，那导师在一开始这边就谈，在阐明菩萨的这一个本业或是初学的行业呢，有两部经啊，有两个，一个是华严经的进行品啊，一个是瑜伽长者经啊。所以如果大家要这个修学菩萨行呢，特别是我们初学啊，这两部经很好，请大家去读哦。那大家很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特别是古老的翻译很难读，有那种东汉的啦，或是西晋那时候的翻译哦。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个进行品，个人是觉得它蛮实用的，所以我们在后面在谈的时候呢，会顺带跟大家看一下一些很好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二。那在关于进行品这一部分，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一，导师在这边谈有关进行品的一个汉译本，总共有四个。第一个是之谦所翻译的《菩萨本业经》里面的愿行品，他写个一了，这样画一下表示知道有四本。然后第二个是聂道真所译的《诸菩萨求佛本业经》，再来是第三，就是净译，就是六十华严的进行品第七品，还有唐译的八十华严，有八十卷本的进行品第十一品。那这边导师说是同本异义，这边跟大家再做一个补充，现在比较少用同本异义这样的一个语词，同本异义是早期经录里面用的语词，也就是说同样一本范本啊，不同的汉译啊。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不同年代的翻译它的范本可能内容都不一样，不是同一本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用是内容相当的译本啊，或是英文都用平行的译本 parallel 啊。这同本意义是古代经录的用词，他们都认为范本只有一本啊，不同时代翻的都是那一本啊，在他们的一个思维里面。但是现在发现写本有很多对起来都不太一样，所以不可能是同一本啊，所以就是内容相当的一个译本，有的内容是相当的，比如说都是大阿弥陀经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第一个圈啊，导师这边谈到华严经所表达的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在华严经里面呢、佛在一开始就放光啊，佛也没有说法，放完光之后呢，诸天开始赞叹佛啊，由诸天来表达他们所体悟到的境界啊。所以这华严经在一开始的开场里面是没有人的啊，那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好，所以导师说是一般是不容易修学，只是一般人啊是不容易修学，但是呢在华严经里面有这么一品啊，就是进行品，它是初，是它是为初学菩萨行的人而说啊。 里面的意境非常的高远，但不离日常生活。后面老师虽然是轻描淡写，但是他表达出他的人间佛教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他说日常生活是人间的，也就是这个进行品呢，它应该是适合人间佛教初学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一个指南哈、哦。那在家跟出家生活呢，是日常生活，是人间的在家跟出家的生活，是很根本很贴切的哈、哦。那在这个在家跟出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事事物物，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种种的一些场景呢，都要为普利众生而发愿，这个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愿啊，就是在家菩萨出家的，这个就是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的一个生活啊，也就是在家跟出家呢都可以修菩萨行的，这是初学的一个部分啊。好，第二个圈。老师在这边谈到本品，也就是进行品所说的愿啊，与法藏菩萨还有阿处菩萨的本愿不同啊，也与这一个十地品中的尽虚空遍法界的十大愿不同。法藏菩萨的愿，我们前面有大概知道啊，这边的愿呢是，比如说我们刷牙的时候。当愿众生啊，啊就跟这个刷牙有关系的一个愿就啊就发出来。但跟这个阿处菩萨的这个愿呢、啊，比如说他的国土里面呢啊，女人没有痛苦，这种愿不太一样哈、啊。那也跟这个十地品的这个愿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啊，二十，这个是在引自《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4的十地品啊。那他说：“佛子菩萨住此欢喜地，这是初地了哈，所以境界是很高的。”能成就如是大誓愿，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用，所谓第一个，第一个愿呢，它是生广大清净决定解，这个解是一种信解了，然后以供养一切供养之具，恭敬供养一切诸佛，他所有的一切都供养，令无有余，没有剩余啊，所有都供养啊、哦。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即一切结束，无有休息，都要这样子做啊、哦。所以这边所谓的这一种尽虚空遍法界的十大愿，第一个愿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第二个愿呢？又发大愿，愿受一切佛法轮，接受学一切的教法啊，学然后愿摄一切佛菩提啊，然后愿护一切诸佛教，然后愿持一切诸佛法，然后呢，都谈到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即一切结束，无有休息啊、哦！就是每个愿都是这样子啊、哦。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尽虚空遍法界的时代啊。这样的愿呢，总共有10个啊、哦。大家这样看一下就好啊、哦。都是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啊、哦，非常的高远的、啊、哈、哦。好。倒数第二行，本品所说的是平常的生活啊， 见到的人跟事物呢，都触类利愿，也就是都当愿众生，愿众生离苦，这是一种离烦恼，或者是离罪恶，也就是这个愿里面，大概就是这几个，或者是愿他们修善以向光明的佛道，所以老师说这个是菩萨的悲愿行。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谈到这个直入跟回入的两类菩萨，直入就是悲愿行的，就是发菩提心，然后依这个人的正行来修菩萨这个道，所以这个悲愿行也就是成佛之道里面的直入，也就是人间佛教的一种特质，导师是认为人间佛教的菩萨应该是重悲愿的，佛教有这种智增上、信愿增上跟悲愿增上的，人间佛教是特别是悲愿增上的这一类，特别是悲愿增上。好，我们来看，所以这个随时都不离什么？38页。不离悲念，那接着就谈到另外一类，大圣菩萨里面另外一类，就是《般若经》里面的菩萨，他是智正行的。他事事物物呢，他都不离什么？无所得。就是不执着，这个所得是从这一个我们佛教谈能跟所，对不对？不执着是从能边，不要去执着。那无所得呢，就是从所边，没有所得的真实的对象，都要表达一种不执着的概念了，好。所以智慧增上跟悲愿增上为大圣佛法的两大，那当然还有在成佛之道谈到还有信愿增上，但是导师在这边认为在大多数的佛典里面这两类是占大多数的，好，所以净行品的菩萨悲愿行呢，随时都不离悲念，那般若经呢的菩萨是自证行，随时都不离无所得，好，那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净行品呢，如按照导师的其他的著作里面所谈，那它其实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好，所以有大家有空经常去看这个净行品的内容，好，那再来我们看全品内容的概述。好，第一个圈，这一个法门是由智首菩萨发问，然后净首菩萨解说，回答。这个净首就是文殊师利，那菩萨的三业清净，具足菩萨功德，为一切众生所依护。那要做到这个呢，要从以示自要，念安世间，奉戒行愿，一力得本。这个什么叫以示自要？这个要在汉语里面有自我有审查的意思，或是约束的意思。那这两个意思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寄送，也就是经常审查或者经常发这个愿呢，来告诉自己要怎么做，或者告诉自己要发菩提心等等，审查或是约束都可以符合，安念护念，然后令这个世间呢能够得到安乐，利益一切众生， 然后这个奉戒，然后行愿，然后作为这个种种功德的一个基础，一力得本啊。所以一开始就是提示出菩萨要这样子来修学啊，这是对初学的菩萨的一种教学。好，那在 B 这一段呢，是谈到不同的译本，前面谈到四个译本嘛，那寄送的数目还有它的一个题材不一样。之前它的一个译本呢，总共有134个愿 ,134 个记，还有加上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记。这一个记是其他译本所缺的，所以之前总共有135个记，那近译本有140，唐译本有141，近译本就是60华严然后进行品，唐译本就是80华严的进行品。那聂道真的译本它不是寄送，它是长行，西藏也是，西藏也不是寄送的一个形式，所以很不一样齁，一个寄送一个是长行。但是导师说大体上来说这四个译本的内容差异性并不大齁，有出入但不是很多齁，占了一些比例而已齁。好，再来谈到进行品里面其实分三类齁。第一类呢就是刮胡 A 这边，就是菩萨的在家生活。那这个是从38到39页要谈的。那 B 呢是在家到出家的过程，这个是在39。那在第三类就是 C, 刮胡 C, 是菩萨的出家生活。那也是在39页这边。先跟大家讲是哪三类齁，在家，从在家到出家，然后出家的生活齁。好，我们看这个菩萨的在家生活，总共有十个寄送齁。那在导师这边呢，对不起，有分成的几类就是概述在家的生活了啊。那第一个圈是谈到孝事父母，还有顺敬妻子啊。所以在印度就有这种啊，这个要顺敬妻子这样的，这个妻子不是只有妻子而已，是妻跟子啊，这个太太跟小孩啊。那导师说这是家庭的基本要务啊。然后呢里面还谈到受五欲的时候应该怎么发愿，这个应该是祭月啦啊，或是祭乐，还有着这个璎珞庄严具，还有才女啊，这个是在家跟富有长者的生活啊。第三个圈谈到楼阁跟房舍，这个是住处。那以上这些呢是自己受用，那还有要用来布施福田的部分啊。所以这四点呢就在第住家五这边啊列出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居家奉戒啊，那就发一个愿，当愿众生。愿众生怎么样呢？贪欲易解。贪欲可以理解为贪心，贪欲的心呢能够消除消散融化，然后呢能够悟入这一个空法诸法实相当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那第二个这个孝顺父母的时候呢就愿众生啊，一切护事啊，愿众生呢 然后能够护念一切众生，然后使他们得到这个佛道，也就是照顾这个父母，那就想到希望众生也能够如菩萨一样护念一切众生，然后呢使他们得这个佛道。好，那如果是顺教妻子呢，就当愿众生，也就是跟妻子跟小孩相处的时候呢，就发愿哦，愿众生，因为一般我们在家庭里面都会有这种眷属爱哦，眷属爱，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就发一个愿哦，愿众生出离这个爱欲哦，这个在佛教里面对这个爱啊。跟现在我们讲这个爱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讲大爱嘛，对不对？有大爱剧场啊，哎，这概念不太一样。这个爱呢是贪爱的意思啊，跟我们现在就是佛典的语言跟我们日常生活语言有时候我们要做区隔啊，要不然我们会搞混。哎，佛说不能有爱的啊，所以你就不能爱自己的小孩。我们要有这个人慈悲的爱啦，也就是我们在语词的使用要留意，经典用的这个爱是贪爱的意思，所以令众生呢能够出这种眷属这种贪爱的戏服，这个狱是譬喻牢狱，就是被关在牢里面一种戏服，然后无这种恋慕心，也就是在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就发一个跟这个环境有关的愿啊。那第二个，在家是及负责长者的生活，比如说得到这个五欲，就愿众生入这个清净啊，可能就是心能够得到清净，没有所着啊，心能够处在一种清净的一种状态，对这些无欲乐都没有所着啊。若这个若在祭月或是祭乐，当愿众生悉得法乐欢喜之人啊，得到法忍啊。然后呢，若这个带珠宝的时候呢，就希望众生能够去重担，因为珠宝可能很重啊。就愿众生能够去这个重担啊，然后能够去好，在见诸才女呢，当愿众生弃捐色爱无淫逸态等等啊。好，我们看到第39，好，那前面是关于这几个愿呢啊，总共有。前面谈的七个愿啊，那八九十就是三十九，我们先把这一个在家的部分看一下，因为跟大家有关嘛哈。出家的就大概看一下啊。那如果上楼阁的时候呢，就愿众生皆生法堂，受诸佛经啊，就是爬楼上楼阁的时候就发一个愿，愿众生能够就是到生这个法堂啊，然后接受诸佛的这一些经教。那如果在这个房室里面呢，当愿众生觉知恶露啊，恶露就是一些不净的东西啊，无有更乐啊。好，那在第四就是关于自用跟布施啊。那第四就是布施所有，当愿众生心服救之，莫堕千贪啊。就是布施的时候也愿众生不要有千贪，跟我们一样啊，都能够布施所有等等。嗯。 好，所以也就是当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发一个愿跟这件事情相关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上面，导师要谈之前的这个译本呢，有众戒跟众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比如说第一个圈之前的译本是众戒戒法的，如初愿第一个愿谈到居家奉戒啊，那其他的译本呢只谈到在家啊。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在居家奉戒当愿众生贪欲意解入空法中，那在净译本里面就谈到菩萨在家当愿众生舍离家难入空法中，就只有在家没有奉戒。那唐译进行品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所以内容差不多都是入空，都跟空法有关系。那舍离家难或是免其逼迫应该是相同的概念，或是舍掉这一个贪欲意不同的一个面向，但是都是能够解除一些这种跟在家有关系的这一些困扰。所以这边导师所谈到在唐译本或是净译本都只谈到在家，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好，看到这个讲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证据啦，就是说之前的译本它是重戒法的，还有在祭前，在整个祭诵的前面呢有谈到奉戒行愿以利得本，这刚刚我们有看到的齁。那最后也说是为菩萨戒愿具行啊，戒跟愿都有啊，所以之前译本所特有，这些都是之前译本所特有，就是众戒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导师在这边谈，菩萨不论在家或是出家，都不能没有戒行啊，也就是在之前的一个译本里面。假设他不是自己加的，是他的本子里面本身就有。那在早期的这个进行品的一个修学，他其实这些愿是跟戒是合在一起的。愿就是戒，戒就是愿。初学的这个菩萨呢，其实就是以愿作为自己的一个戒的一个这种方针啊，引导的方针啊，所以。这边换言指之前的译本提示进行品亦是菩萨戒行的修学内容，也就是愿就是戒，戒就是愿这样子。好，解说在西这边，本品所说的在家生活只有十个寄送，总共有100多，只有十个寄送，那也都很简略。那如果谈到这个奉戒，也没有谈到奉行什么戒啊，也没有谈到职业，是非常简要的啊，简略的。那导师认为在家生活的简略，而出家生活吉祥，后面都是要谈出家生活啊。他表示了呢，本品是继承佛教的传统，重于出家修行的。那这一品的内容，在日本学者啊，应该是说导师认为这一品的内容呢，反驳了日本学者的主张啊。也就是说，日本的学者他们认为菩萨的一个起源呢，是第三团体非生非熟的，就是守护这个佛的塔的这一些人啊。那导师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跟现在日本的佛教倒是蛮像的，他们也是非生非熟啦、啊、他们说那一类的人叫非生非熟。非生就是说他们不是出家众，但是他们又不是住在一般的这种，他们不是有家庭的人、啊、非生非熟。但是导师认为从这一品里面看来，这个菩萨，这个菩萨的修学是重在出家，表示这个是从出家的菩萨所发展起来的，他们才会重视出家的这一些修学内容，而简略在家生活的部分、哦、那后面的这个玉伽长者经同样也是如此，都是推重出家的、哦、那导师认为菩萨的兴起是从出家的这个修行者所起来的，那有很多理由，那这个只是一些证据、哦、那后面我们到最后导师会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B， 从在家到出家的一个过程，总共有16个偈颂，也就是11到26。好，那这个宴家以下有16偈，是从在家到出家完成出家志愿的过程。这部分导师在这里是简单的点了、哦、他的详细的解说呢是在44页、哦、44页会谈到若患宴家当愿众生即得解脱无所拘措、哦、所以我们这边就先略过，我们后面再来谈、哦、我们先很快的把它看过去。好，第三类就是出家的生活、哦、出家的生活那总共有109，那其实去算了一下呢真正应该是108、哦、那可能导师把最后的一个偈颂，也就是结偈算进去，那就有109个偈、哦、好，那这里面的出家生活也分好几个类别，第一个是开门，以下有8个偈是出家生活的概说，或入世或入众或在宴座或在禅观生活当中，那它的内容在这个注脚第9里面、哦、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开门的时候就发一个愿开门、哦、那愿众生开什么现道法，也就是能够见到这个真理、哦、然后至于涅槃，自己的这个智慧能够开显、哦、那关门的时候呢想到什么，要把这个恶道的门关上、哦、懂意思吗、哦、罪得除尽、哦、那比如说这下面就是入室敷床宴坐，这个都是要打坐的一个内容了啦、哦、好，比如说在这个如果我们修这个数息呢、哦、就当愿众生得舍家中无世间的念、哦、就是守住这个出入息念、哦、而如果这个守让这个修这个心专注呢守意的时候呢，当愿众生心不放逸无有杂念，守意就是专注一去、哦、就愿众生就心不放逸无有杂念等等、嗯、好，再来是B 早上起身的动作，所以从早起以下总共有13偈。那导师的这个文是说早上起来衣服穿好就洁净身体，好像跟西方人一样、哦、早上洗澡这个身体主要是脸啊、哦、漱口啊、哦、等等之类的啦、哦、看了一下偈颂的内容好像 好像没有洗澡，就是洗手洗脸这样子了哈。好，我们来看几个，我们看到第四十页哈，请翻到第四十页。这个里面有几个偈颂可以看，比如说起来的时候呢，就愿众生觉，这个事应该是心事了哈。心事无常，心啊经常想东想西的啊，然后呢兴起这种精进的这一种意念啊，那下床呢就脚就踏到土地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愿一切众生屡见佛迹，心不动摇，就是脚落踏到地上，就愿众生这个屡见这个佛的足迹，跟着佛的脚步走，心不动摇，就是会发一个愿。那37这个着衣裳，那应该是出家人的衣服里面有一个叫下裙的东西，若比对其他的译本，它指的是下裙了。然后愿一切众生常知惭愧，摄意守道。然后呢，比如说41左右便利，这个左右啊，在古代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啊。那就是上厕所就愿众生捐除污秽，没有这个淫怒痴啊，把这些脏东西。我们在排脏东西的时候，也愿众生把这一些脏的这一些烦恼都排除哦。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漱口哦。44，手执杨枝，杨枝是一种漱的一个枝哦，它是用来刷牙的，就嚼一嚼，用嚼的哦。就当愿众生学以法具哦。剃去诸垢啊，把这一个因为羊脂就是要清除这个牙齿的一些垢嘛，对不对啊？就想到这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早漱口齿，当愿众生荡涤性情如清净处，就是刷牙，就是洗涤我们这个。心啊，然后住在这个清净的法当中哦，等等。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早上起床一连串的这些内容。好，再来息呢，是上午外出起食哦，外出起食。那这个是在注脚第十一偈颂是在这上面啊、哦。出门当愿众生，出门当愿一切众生如佛所欲出度三界，所以我们出门呢就想希愿众生出三界啊、哦，跟这个出有关系啊、哦。然后向道当愿众生是向无上道志不退转等等啊。哦，在路上有这个上坡下坡，也都要发一个愿，反正遇到什么状况都要发愿。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大家也没时间起烦恼，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修法。还有再来OK， 出门是外出起食，那有七忌是在路上，然后有三个偈颂是遇到风雨或是休息，这是在注脚第十二里面，比如说这个见风扬尘，当愿众生精明修行，心不纷乱，因为尘扬起来就到处都是尘嘛，那 也愿众生不要这样子乱乱的，心不纷乱等等。然后在临泽以下有实际是见到的山林河海，那它的内容是在注脚第13，我们看到第41页。见到山林河海呢，那再来就看到这个田园啊，就是看到种种的景象啊。田园这边是从极景以下，它的内容在注脚第14啊。这极景就是打这个井水，所以见到人家打这个井水呢，就愿众生开这个心能够开。然后受这个教法得一味道啊，然后如果是过桥的时候呢，就愿众生心造法桥啊，然后呢度人不休，就是过桥，那就愿众生能够造法桥，就是以佛法来令众生脱离这些苦海。或者是看人家在这一个建修圆圃啊，当愿众生根除秽恶，不生欲根啊。看到人家在这个整理这个庭园啊，或是我们在家里拔草，现在好像能够拔草那都要很有钱的人的房子才有的拔，一般都住公寓嘛啊。好，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拔草的时候，就想到应该要把我们的烦恼根，哦，类似这样子发一个愿，愿众生都能够拔除这个烦恼的根。那这边是不生欲根，哈，好，那在一呢是在秋聚舍以下有七记，是在聚落城邑边缘。还有看到异教的修行者，这个内容是在注脚第15。这个秋聚啊，导师这边的一个解释，大概是在聚落的边缘啊，因为秋聚经常是在这个城邑秋聚啊一连串的语词里面出现的啊，这是在城邑的后面。那它应该是指大城市外缘的这一些，它也是一个聚落啦，秋跟聚它都是有聚落的意思，看到这些聚落的一些房子等等。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76注脚15 76，见人闲居当愿众生闲居嘛，然后就愿众生恬淡无为，游志典籍，好好的发心在这一个典籍上面，那应该主要是这个佛教的典籍啦，然后再来就是见沙门当愿众生多闻戒惧毁人不倦，然后遇到这个异道外教外道呢，就愿他们远去邪见入八正道等等啊。好，那这个是在刮胡一这边，然后在刮胡 F 是城郭，是进到城中建宫殿王城等等啊，看到第42。那之后呢，进到这一个城市就看到不同的人啊，比如说在这个注脚第17，比如说看到忧愁的人啊，愿他们怎么样，在88啊，离诸恐怖无复忧戚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看到92，看到病有病的人呢，愿这个众生知空非身，也就是这一个身体啊是空的，不是实有的这样的身。也愿他们无痛苦的这样的一种意，没有这种痛苦的心， 那如果看到这个丑陋的人呢，也发一个愿啊，愿他们去丑恶行，因为丑恶行就是恶行啊，然后以善自言，能够修行善法来庄严自己啊。那看到这个悖恩人啊，那就当愿众生降心服役，捐弃诸恶，比如就在城市里面会看到种种，那这一些可能忘恩负义哈，悖恩人忘恩负义，让我们不要起嗔恨心骂他哈，我们要这个愿众生福祥心福义，然后也愿众生弃捐诸恶哈，所以看到这一些我们讨厌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也发一个愿，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导，也就是我们看到不好的事情都会起嗔恨心，对不对？但是立净行名叫我们要发这个菩提愿，愿他们能够这个降心服役，弃捐诸恶等等。好，那再来 DH 这边是谈到去乞食或是应供，那这个总共有20个寄送，在注脚第19，那这是出家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了，那这边谈到要整理自己的服装仪容，然后去乞食或应供，以及受供以后为施主讲经说法或是咒愿达称。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最后看一下什么叫达称。达称其实就是一种说法啦，或是说记。达称呢，它的梵语叫达西那，看得到吗？就是受施主供养以后的赞颂，那它的发音跟 Dana 很像， Dakshina， Dakshina， 它跟 Dana 很像，所以也解说达称为布施的意思，但是意境呢，它是翻成清净，这大概给大家知道达称。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会遇到的这一些内容，那再来我们就进到导师要探讨从在家到出家过程的这一段。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